国宝一百，件件精彩。今儿这故事从元中统三年讲起。这一年是1262年，忽必烈尚未定都北京。他是哪一年定都北京的呢？至元9年，也就是这一年之后的10年，1272年。过去一说北京的都城史，就是以1272年忽必烈定都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为准的。后来又往前追溯到金代贞元元年，就是1153年完颜亮在北京建金中都为起点。其实在忽必烈定都前10年，他自己心里就开始准备了。当时在琼华岛，今天还叫琼华岛，就是今天北海公园内的燕京八景之一的琼岛春阴，说的就是这个地方。那忽必烈在琼华岛开始修建广寒宫殿，他当时的目的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但他自己心里明白，他想在这儿建立一个大都市。忽必烈是蒙古人啊，他按照蒙古可汗的一些礼仪来设置，其中宫殿里要设置大酒瓮和马头琴。这酒显然装在瓦盆里不够高级，所以就打算找一块大玉来盛酒，可这玉不那么好找。我们讲过中国古代四大产玉的地区，首屈一指的是新疆和田，其次是河南的南阳，接下来就是陕西的蓝田以及辽宁的岫岩。但中国产玉的地区远不止这四个地方，我说过至少有100倍，中国至少有400个地方产玉。由于这些地方很难找到大玉料，所以就从独山找了一块大的墨玉料，请工匠精心雕刻成世界上最大最重的玉瓮，这个玉瓮就叫独山大玉海。对于产玉之地独山的考证，乾隆皇帝个人认为独山就是当时放置大玉海的琼华岛，也就是今天北海的琼华岛。他说四面皆有水围，就叫独山。但事实上琼华岛历史上从未叫过独山这个名字。乾隆否定独山是玉材产地的说法，至少他有依据，他提前做过功课，他查证过史料，史料上是这么写的：独山乃蜀之岷山，不闻产玉也。皇上说了一句啊，否认了独山是产玉之地，那显得非常武断。可是谁让人家是皇上呢？没人敢反驳呀。事实上，独山确实是蜀之岷山，在今天四川省西部，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产玉地。从地理结构上看，岷山山脉是昆仑山脉的一支，一沾昆仑山脉就出玉。昆仑山脉的各个分支，比如新疆、青海、甘肃、西藏、四川都产玉，这些玉同属于一种地质原因啊，地质学上管这种玉叫软玉。相对硬玉而言，硬玉就是翡翠。忽必烈于1253年征服了大理国，这就包括岷山一带。如此巨大的岷山玉料一定是从长江水运一路运到北京，这比从新疆运北京要方便很多。那它为什么叫独山大玉海呢？你们要知道啊，蒙语中管湖泊都叫海子，你看北京市内的湖泊都称之为海， 南海、中海、北海、后海、什刹海，指的都是大片水域。海这个字的本身的意思呢，还表明容量极大，比如我们今天说大海碗啊，比如说这人能喝，说海量。北京话说这东西多了去了，就说嗨了去了啊，这个嗨就是海的变音，就表示这个量大。所以独山遇海就已经足够表达这个意思了，那为什么非要再加个大字呢？那就叫两次强调，表明这东西超的个儿。这个大玉瓮啊有多大呢？它高约啊70厘米，长呢有2米多啊，堂深有55厘米，约3500公斤。它是个椭圆形的，这要搁在今天放在露天上，再赶上有一温泉，您进去就能泡澡了，就这么大个儿。这个玉瓮啊可铸酒30担啊，就是能盛3000斤酒。它的周围浮雕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有各种海兽，比如海龙啊、海马呀、海猪啊、海鹿啊、海蜥啊等等，以阴阳不同的各种线条表现海中动物的细部，以不同的纹样表现海的激流漩涡和波涛，各种海兽出没于惊涛骇浪之中，整个造型气势磅礴，形象生动。我们都知道蒙古人的豪迈不仅仅表现在骁勇善战，还体现在惊人的酒量，可以说蒙古人个个都是海量。饮酒被蒙古人视为一种人与人增进感情的重要方式。元太宗窝阔台以及他的儿子元定宗贵由都是酒量过人的大汗，但这两位大汗的死因都和这无节制的饮酒有关。蒙古大部分皇帝啊，或多或少都因为酗酒而短寿，只有元世祖忽必烈寿数最长，活到了80岁。我们回到独山大遇海，那么遇海堂内光素无闻，只刻有乾隆皇帝三次为遇海所作的三首七言诗以及他家的注释，当然这些都是后来的雕刻。那么大遇海最初雕刻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元始世祖本纪中记载，至元二年1265年12月己丑，独山大遇海成，这是最早见于史籍的一个记录。大遇海从制成至今已经有753年的历史。一开始咱们说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后，以金代琼华岛为中心，将琼华岛改名万岁山，在山上最高处建起广寒殿，他要在这里大宴群臣。可以想见当时忽必烈与他的功臣们围绕着这个绝世的大酒瓮开怀畅饮是何等的豪放。可世事多变，300多年后，明代万历年间广寒殿倒塌，大遇海一时不知去向。明代在南昌街西北角有一御用间的衙署，清代改为了道观，名真武庙。算起来这真武庙距团城还真不太远，也就一站地的路程。不知哪年哪月这庙就消失了。这真武庙真不大啊，不知从何时起这庙里多了一个大石钵，具体什么情况谁也说不清楚。这东西只有一个作用，就是拿来腌菜。到了康熙50年，即1711年，重修这真武庙时呢，有人发现这腌菜的石钵呢，有点不大像石头的，倒是有点像玉，于是赶紧把这腌菜掏出，把它清洗干净了。那么玉跟石头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呢？那我告诉你吧，它们的区别还真不大，界限不清。古语中是这么说的，石之美者为玉，你只要看着它漂亮它就是块玉， 那不漂亮的就不是玉。你非把石头和玉那条界限画出来，它实在是画不出来。那么把这个腌菜钵洗干净了，再往上面杵上水，放些山石，以表明南海普陀之意，就置放在观音大士面前供着了。从此这真武庙也改了名，叫玉波庵了。连庵前的那条胡同啊，因为这玉波也改名叫玉波胡同，这玉波胡同到今天都还在。但说来说去，谁也不知道这玉波打哪儿来的。直到乾隆年间，次居在这一带的翰林院学士常来这庵里游玩，看见这口硕大的玉钵，认为这庞大之物绝非民间的器物。后经反复考证，发现这就是丢失数百年的元代广寒殿中的大玉骸。那为什么乾隆时期的文人能考据出来呢？因为考据学自乾隆时期开始蓬勃发展，尤其是乾家学派的出现，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历代典章，都拿来做学问。那时候的人见个东西就得给考据啊，你们家切菜那刀，它背部都要考据考据从哪儿来的。那么这学士回去后就把这玉瓮发现的消息呢上报了，消息层层传递，最终到了乾隆皇帝面前。这乾隆皇帝呢，第一好大喜功，第二呢好古，喜好历史文物，所以他立即另以千金一只至承光殿中。你要说人家这乾隆皇帝对待文物的态度，那是真好啊。人家没说我是皇上，这东西就拿我们家去吧。皇上是花了钱的，以千金一只，那是花了大钱的，让他荣归故里，重新搬回团城的承光殿中。放回承光殿有个好处啊，就是离故宫近呐。你想想，乾隆爷哪天晚饭吃多了，顺手溜个弯从西华门出来，溜达溜达就到团城了，反正没多远。这段都是我们想象的。乾隆皇帝啊，在欣赏完大玉骸以后，就对他做出了自己的初步的判断，盖金元旧物也。乾隆皇帝赏古还是挺有眼力的，这东西就是元代的。那么接下来呢，乾隆皇帝就开始诗兴大发，他的诗兴每天都发，一天发两回啊，早晚各一回，不发不成。为什么呢？乾隆皇帝一生写诗四万多首，他活了89岁，人生经历大约32000多天，除去幼年时代，他能写诗的日子里平均一天就得写2首，要不然就凑不上这数。乾隆皇帝写完御题诗以后，大臣马上就拍皇上的马屁啊，说这诗写得太好了，要把它刻到玉瓮上去。这一句话说出来，造办处的人就开始皱眉了。为什么？你知道那么大玉器上刻字有多难吗？我们过去的玉啊，体量都小，拿在手里啊，你怎么刻怎么驮怎么转都方便。但是这么大的一块玉，你是挪不动它的，你要往它上面去刻，你趴在上头，没有手持的工具，你可想那个难度。首先这些玉题诗要刻在器物的内壁上，雕刻呢，我们都知道需要事先找平，你刻字不找平不好刻呀。这东西历经了那么多年，里头都使用的痕迹坑坑洼洼的，这就苦了这帮工匠，先要清洗修复琢磨，最后把这字刻上去。清宫内务府造办处记载，对于独山大玉海的第一次清洗是在乾隆10年啊，或者是11年，就发现玉骸不久就进行了刮台涤垢。这次清除污垢后呢，玉骸表面上有许多不清晰的地方呢，所以乾隆13年又奉上谕将玉瓮上的水兽水纹聚着磨细，就是把那些纹饰呢加深一点。你看乾隆皇帝对待文物的方式跟我们今天有点不一样，我们是今天尽可能的保持文物的原态啊， 能不动就不动。乾隆皇帝说呢，这东西的纹饰有点模糊了，我再把它弄清楚点啊，就是给它美颜呐、磨皮呀、啊，这都是美图秀秀干的事儿。乾隆十四年呢，这皇上又下旨说，找王大人派造办人员监看、修琢、磨作异兽鬃毛花纹啊。这美颜后，皇帝依然觉得还不够意思，就再来一回。乾隆十八年，造办处奉旨将玉瓮、龙鳞、海兽等鳞甲照小玉瓮、龙鳞一样刻作。为什么要做一件一模一样的小玉瓮呢？乾隆对这件放在团城的玉瓮太喜欢了，朝思暮想，可这东西又搬不到宫里去，所以就照着原样做个小的，搁在屋里可以天天看。那今天这小玉瓮在哪儿呢？就在北京故宫的乐寿堂。同样在乐寿堂展出的还有一件乾隆时期著名的大型玉雕大禹治水的玉山子。最后乾隆皇帝派官员轮流带光玉匠李进孝、刻字匠李世金监看刻模，由此可见乾隆皇帝对这尊大酒瓮的偏爱。什么叫光玉匠啊？光玉匠不是不穿衣服去，是专门打磨玉器的工匠。所有的光玉匠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性格特别好。我们老说这人三棍子打不出一屁来，这人最适合去做光玉匠。你只要一着急就干不了这活。古代的光玉匠手里可没有砂轮砂纸这样的工具，当时的工具只有两种，一种是硬碰硬的叫油石，要慢慢背它花功夫，另一种是软质的草叫错草，这错草就长在水边，一遇水身上的毛刺就炸起来了，特别扎手。工匠握住这错草，拿麻绳一捆，就那么一把在器物上不停的剁，一点一点的打磨。那么除了这光玉匠还有刻字匠，为什么要有刻字匠呢？这事儿特别有意思，我告诉你啊，过去刻字的人一定要写一笔好字，你写不出来你就刻不好。你不是说我照着样吗？我照猫画虎的刻呀，可以呀，但那时候你要刻出书法笔体的韵味，那你就做不到。这种刻字师傅的学问都大着呢，当年的工匠在我们今天都是艺术家。那说到这儿，咱们回到乾隆皇帝这三首御题诗。这三首御题诗共56句，加上前言共476个字。这诗呢，我替大家都看过了。说实话，这诗啊，大家实在没有必要去了解，生僻字一大堆，内容生涩，念完一遍，甭说您，连我都如坠五里雾中。全诗只有两句通俗易懂，叫琼岛春阴万景全，广寒高殿青云浮。故事到了这会儿啊，你们可能想问一句，这尊独山大玉海最早不是放在广寒宫殿里了吗？怎么被乾隆挪地儿了呢？放在团城的承光殿了呢？其实广寒殿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就倒塌不复存在了，顺治帝在广寒殿原址上修建了白塔，于是独山大玉海就被乾隆皇帝放在了与原址遥相呼应的团城的承光殿，这一放就是273年，直到今天再没有动过。为什么没有动过呢？因为这东西太重了，实在不方便搬弄。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当初乾隆皇帝下令归还玉瓮至承光殿中，兴许这东西太重了，这东西呢就实在搬不进这殿里，工人没辙呢就撂门口了。皇上说搁这门口可以啊，但你给他再盖一亭子。现在我们去看玉瓮可以看到的这个小亭子，就是乾隆皇帝专门为独山大玉海定制的。所以独山大玉海放置 有点半露天的性质，它既不在屋内，也不在户外。我们这些年保护文物又在器物外面加了玻璃罩。中国有两件国宝级的大玉器，一件呢是大禹治水的山子，在北京故宫的乐寿堂，另一件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独山大玉海，在北海的团城。你看啊，这两件东西都有山有水，大禹治水山子，独山大玉海。那么你看中国这事儿呢，要想好呢，就得有山有水，还得有情怀。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晓。